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6章，今天我们要读10、11、12这三节。在保罗每一封书信的末了，他都会有一些的问安，以及一些比较私人的嘱咐。借着这些信件中字里行间的流露出来的信息，正好给我们一个窗户，看一看保罗与他同工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今天教会中愿意服侍的圣徒来在一起配搭的一个好榜样。在这三节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亚波罗。我们来读10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在4章17节那边，保罗已经提到他打发提摩太到哥林多去，并且呢，保罗就告诉哥林多圣徒，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并且呢，保罗要哥林多人效法保罗。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提摩太是他亲爱忠心的儿子。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1章2节也特别写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同工，保罗称他是忠心的儿子，称他是真儿子。我们就借这个机会重新回顾一下提摩太是怎么样来到保罗同工的团队。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他到了加拉太的南边，那里有一个城叫路斯德。在那个城里，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4章8到20节。结果呢，当地的人就要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敬拜，当然保罗是极力的阻止，并且向他们传讲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在这时候，有一些犹太人从其他城过来挑唆群众，结果这些无知的群众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把他打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有一个年轻人提摩太应该是亲眼看到这些情形。提摩太他的背景如何呢？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妇人。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那里告诉我们，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都是虔诚的犹太妇人。提后1章5节保罗这么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也就是说，提摩太从小有非常好属灵教育，承继了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那单纯的信心，这时候又看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不顾一切的摆上，因此心中也羡慕善功。就在保罗的宣教之旅第二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6章1节、2节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就带他同去。提摩太一直忠心地跟随着保罗，当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之后不久就殉道，他果然是保罗忠心的真儿子，陪保罗走到最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人在以弗所，他就差遣提摩太到哥林多去，他也特地嘱咐哥林多的圣徒要留心叫提摩太在哥林多那里的时候无所惧怕。这说出两面，第一面，提摩太因为年纪相当的轻，在提前4章12节保罗也曾经告诉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因着哥林多的教会崇尚各样的哲学，又有属事各样的丰富，还有许多属灵的恩赐，难免 会看不起年轻的同工，以至于让年轻的同工产生惧怕。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呢，提摩太可能他的性情比较小心，比较谨慎，有时候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属灵状况，像在哥林多教会，他的灵中忧伤，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外在的情形，因此呢，他很容易就在主面前哭泣。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四节那边，保罗特别提到，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特地为提摩太先铺好了路，叫哥林多的圣徒要留心，让提摩太在他们中间无所惧怕。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虽然他年轻，虽然他的性格似乎比较的谨慎和小心，也许他在外面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带领，但是他是一个劳力做主工的人，像我一样。对于一个劳力做主工的神的仆人，教会应该尊重。教会接待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是一个竭力做主工的人，他是把一生奉献给主的人。我们太容易看一个传道人是不是知识丰富，是不是阅历丰富，是不是言语动人，是不是行事很有能力。但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看重传道人是因为他劳力做主工。接着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保罗非常直接地告诉哥林多教会，不要藐视提摩太，不要因为他年轻，不要因为他的性格谨慎就轻看他。我们要认识神的仆人不是都一样的，有的人这方面强，有的人那方面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因为他的圣灵，他的恩赐是从圣灵而来，他把恩赐发展成执事，而这执事呢，又是主耶稣新约执事的一部分，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产生果效。因此呢，教会必须尊重传道人他在恩赐里所发展出来的执事，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每一个执事呢，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什么叫做藐视传道人呢？有的教会专门邀请一些出名的传道人去传讲信息，他们主日的讲台列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他们见过许多出名的传道人，听过许多高深的道理，碰到一个比较年幼或比较不出名的传道人，就不知不觉的有一个心态，来我们这人多得很，你算老几。其实一个教会真正重要的不是有多少出名的传道人来过，不是有多少高深的属天的道理你曾经听过，如果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一样缺少生命，缺少生命的成长，缺少亮光，缺少真理在你身上的组成，缺少托付，缺少负担，那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不要藐视提摩太，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回到保罗这边。当时保罗是在以弗所，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那里提到，保罗曾经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到马其顿去，也可能他们两个后来到了哥林多。保罗盼望哥林多教会能够平安地送提摩太和以拉多再回到保罗身边。接着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一个简短的经节实在是非常的甜美，它描述出保罗和亚波罗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哥林多教会产生了纷争，有人说我是属基法，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虽然哥林多圣徒在那里分门别类，这是因为他们不成熟，他们属于肉体，而神的仆人呢，保罗和亚波罗之间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都是非常的纯洁来侍奉神。亚波罗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18:24-28那里。亚波罗是犹太人，生在亚历山大，很有学问，很能够讲解圣经。不过那时候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后来他得到了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帮助，不只认识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更认识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他也借着雅基拉和百基拉的引荐到了哥林多教会。果然他的学问、他的口才以及和真理的认识帮助了哥林多教会，以至于有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圣徒高举亚波罗，以至于产生了纷争，产生了分门别类的情形。从辈分上来讲，亚基拉和百居拉是服侍保罗的，而亚波罗呢又接受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帮助。从真理的认识上，保罗无疑是亚波罗的前辈。亚波罗很会讲道，学识口才都很好，能够旁征博引，两个都是神重用的仆人，两个都很纯洁的服侍神，两个都认识教会是神的。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去建立的，保罗不放在自己口袋中，他知道教会是属神的。因此当哥林多教会有分门别类的情形，保罗就再三的劝亚波罗去哥林多教会。保罗十分清楚教会是神的，他完全没有地盘的观念，他也完全不害怕亚波罗趁这机会扩大他个人的影响力，因为他是纯洁的，他也在他的纯洁中认识亚波罗，他愿意亚波罗去继续帮助哥林多的圣徒。而亚波罗呢，罗写说这时他绝不愿意去。亚波罗也是非常的纯洁，在他尽职的时候他没有问题，因着哥林多圣徒的属肉体，他们高举了亚波罗的执事，以至于产生出一个小团体，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的不愿意去，说出他也认识教会是属神的，教会不应该是有人来跟从他。当教会有这些纷争的情形，他绝对不愿意再去。这里我们也看出一个保罗与他同工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尊重，两个都很纯洁，两个都愿意单纯的把圣徒带到神面前。而当圣徒因着属肉体产生纷争和分门别类的时候，亚波罗站在他教师的职分，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再卷入这些的纷争当中，这是他对自己教师职分忠心，坚守他认识的属灵原则。而保罗呢，对于哥林多教会，他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只要对孩子有帮助的，他都愿意给他的属灵儿女。他知道亚波罗有的那一份，因此他鼓励亚波罗去，但同时呢，他也尊重亚波罗所看重的属灵原则，因此他也不会勉强亚波罗现在去，但他心中还是有个盼望，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属灵的人，他们来服侍同一个教会，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互相包容，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要好好学习的。当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完全以弟兄姊妹的福祉为最后的考量，而不是自己在圣徒中的影响力是不是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真正认识教会是属神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每一个人成长。当我的职分不够了，就请能够帮助他们成长比较有不同职分的弟兄或姊妹一同来帮助。保罗怎么样提携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怎么样包容有不同职分的亚波罗，求神也给我们一样的心智。我们再来祷告。主啊，祝福我在教会中的服侍，让我能把每一个服侍的圣徒都服侍到你面前，没有个人利益的计较，而是借给和众圣徒一同的配搭，帮助教会中的圣徒能够在生命上成长，最终能成为一个刚强美好的见证。祝福我的服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